华字眼宣誓引发风波的香港青年新政议员梁颂恒、刘慧珍访台，台独港独是否合流？蔡英文提名支持两国论的独派大法官是否为台湾制宪铺路？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2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因为使用辱华字眼宣誓引发轩然大波的两位香港青年新政的议员梁颂恒、游慧珍目前正在台湾访问，支持台独与港独的年轻人是否正在合流？另一方面，蔡英文提名支持两国论的独派大法官是否在为台湾制宪铺路？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了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国民党前议题中心的主任徐巧芯小姐。那么徐小姐呢，同时也是国民党新生代草鞋联盟的发起人。徐小姐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徐巧芯小姐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其他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徐巧芯小姐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然后我们第二位来宾在美国参加节目讨论的是霍普金斯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孔告峰教授，他是通过了 Skype 的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孔教授您好。好的，非常欢迎孔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稍后我们将为您介绍在香港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嘉宾，他是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普罗政治学院的创办人黄玉明先生，稍后也会利用电话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我想首先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想请各位听众观众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梁颂恒还有游慧珍这两位香港的新科议员、青年新政的议员，他们在日前香港立法会宣誓的时候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他们的说法。
Is it good?Long Chung Hang swear by the Almighty God that being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will uphold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ar allegiance to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好的，我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香港新科立法会议员梁颂恒跟游慧珍两人，他们日前在宣誓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了是以英文将中国读成了支那，而后拒不道歉，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各界热烈争论是否应该取消两人的议员资格。环球时报还发表社评，呼吁调动爱国爱港的力量，要与港独来进行斗争，必要时也应该请人大来释法。与此同时，两人应台大研究生学会的邀请访问台湾哦，并且出席论坛交流香港的本土化运动，也被认为是台独与港独的合流。那么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更是批评两人是变本加厉在伤口上撒盐。香港政府的发言人也表示，台湾当局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来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那么今天讨论呢，我请听众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与讨论，台湾的听众也可以拨00801148940参与我们的现场提问。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评论。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跟香港的这位黄玉明先生，也就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还有普罗政治学院的创办人黄玉明先生连上线了。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哦，我们看到了这个梁颂恒和游慧珍这两人现在这个时候到台湾访问，而且是出席台大研究生学会举办的论坛讨论香港的本土化运动，有人说这是台独与港独的合流。范徐立泰也批评两人是变本加厉在伤口上撒盐。黄玉明先生你怎么看呢？
第一个，他们据他们讲，这个论坛的安排是他们宣誓风波之前已经安排好的。这个第一个，如 果真的是这样子，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预早已经安排好的一些交流嘛，这个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不过现在因为他们两个是成为这个风头人物，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你在这个火上添油啊，这样好像把事情越闹越大，对不对？其实是一早安排。那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香港跟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一些团体，一些这样的交流的很普遍的事情。像我几个月前也去台湾开了两堂座谈会，跟一些独派的人，跟这个台湾民主党啊，还有其他这台独的一些政团，我们也开过两次研讨会，我也在我的 Facebook 直播。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家骂我，对不对？因为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宣誓风波以后，他这个共产党还有香港的亲共的或者亲中的团体，他们就各方面还有那个舆论机器就开始借机来打压这两位年轻朋友嘛，对不对？
好的，谢谢黄一鸣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了。那稍后我们也请教在现在在线上的这个孔浩峰孔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已经听到了这两位议员他们当时在宣誓时候的说法啊。那么两位议员一位说这个支那是所谓的他自己家乡压力州的口音，另外议员则说这个没有贬义啊，就支那这两个字。那么但是却激怒了北京和建制派的议员，也激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人士。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哦，这个香港的议员宣誓效忠香港而非中国，为什么被大家认为是大逆不道？还有究竟这个支那这个字究竟有没有贬义呢？孔教授，
这个在议员在宣誓的时候，也是反对派的议员对于那个宣誓的誓词做一些改动，或者是某一些部分讲得大声一点，某一部分讲得小声一点。以前的激进派的议员都就是都常常都做这个事情，但是以前一直的处理方法就是第一次算是你这样晚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但是就会给你再一次算是，在通常第二次算是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正，根据那个事情去读出来，读完之后就那个事情就没有了，所以就变成一个一直都是一个表演的一个抗争。所以我相信清静的两个议员，他这次这样做的时候也是预期不会闹得那么大。就是跟以前一样，就是第一次读的时候故意做一些反抗，口头上的反抗，跟着后来就再去算是就没事了。但是他都不知道他这次做就会给那个中共方面变成一个那么大的事情，甚至是想取消他们的资格。至于是那个支那那个支的那个是不是侮辱中国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呢，这个就是最近香港的媒体都有很多的讨论了，就是他们自己那个两个议员的讲法，就是他只是讲错读音而已，因为他们自己的那个就把 China 练成支那，但其实事实上他们这样说也不是完全的错，因为那个 China、Sino、China 这些字其实都是同源有关联的，所以跟着后来日本的翻译做支那也是从 China、Sino、Sino 这些字过来的，跟着甚至是去年。中国的人民日报也出过一个很长的文章，说支那这个字到底是不是对中国是一个侮辱。跟着那个人民日报的文章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支那这个字是大量给很多共产党左派人士也在用，比如说闻一多那个左派的那个作家，他就是有一首诗就叫我是中国人，跟着第一句跟最后一句都是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跟着鲁迅还有很多甚至是梁启超之前的孙中山大家讲的比较多的都是用支那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其实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人用日本人用，但是后来就是因为193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有一个演讲，他讲到是日本人就是很不好，就是常常把人家的国家乱叫他就说他们把中国叫做支那，就是意思是半死人的意思他把美国讲成是米国，就是可以大米可以吃的样子。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其实后来很多人都发现他这样只是有点乱讲，就是没有这个根据。他后来但是在国民党的体系就一直觉得日本讲支那是很不好，所以他们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他就要求日本 全面不再用这个字，跟着这个字的变成好像是一个禁忌，在日本方面，在中国也比较少用了。所以就是这个所谓自大是不是侮辱中国人，这个源头其实是来自这个蒋介石国民党跟那个日本抗战的历史。几乎那个也讽刺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其实不大介意，甚至是我刚才讲的，他在人民日报也出过文章说这个字其实本来没有，本身没有侮辱中国人，只是是用的人如果是带有恶意的话，就会有一个侮辱中国人的那个意思在里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孔教授针对这个“支那”这两个词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也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哦，我们知道我们来做比较一下，过去台湾早期在刚实践民主化初期的时候，也曾经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宣誓就任的时候呢，不按照规矩来，或是说背对遗像、国父的遗像，或是用台语来宣誓等等。台湾当时的处理状况跟现在香港出现的这个宣誓风波，你能不能做一下比较呢，徐小姐？
我想在当时的这个状况里面呢，那民进党籍的这个立法委员，他当然有一部分的程度是为了要让所谓台湾的比较台独的支持者可以去支持他们的诉求跟主张，所以呢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所以就代表说他们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是有一个根据的。那跟现在这两位这个香港的这个议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当受到一些冲击的时候，像这两位议员他会改成说啊，没有啊，我支持是口音上面的差别，也就是说其实事实上因为台湾是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也跟香港不一样的是，我们并没有在一国两制的体制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跟大陆当局的这个北京当局的关系其实是相对的比香港来得远的。所以说即便是民进党的这些立法委员，他甚至比如说背对国父遗像啊，或者说讲出一些比较激进的主张，甚至直接的主张台独，大力的主张台独，这些事情在台湾的现况下面，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大家是允许的，视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也不会受到北京方面这边的一个冲击，所以去改变他们的论调，或者是说变得要去比较保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在一国两制的这个体制之下，即便是两位港独的议员，那在被这个所谓的比较民族主义的势力去做一个反抗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某种程度的转趋成比较保守的说法。我想这是这个香港跟台湾这边在做相关的言论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感谢徐小青小姐的比较，也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我想请教您是，我们看到这两位议员到了台湾，接受这个台湾大学的这个学生会研究会的邀请啊，出席论坛交流香港的这个本土化运动，他们在台湾怎么说的呢？尤慧珍说，老一辈的香港人会劝年轻人不要反抗了，但是台湾人不会这样，他认为这是台湾比香港还要进步的地方。我想请教黄玉明先生，究竟香港民众对此事的看法究竟是如何？那些我们看到抗议活动当中要求这些入华议员说他们数点望族，说是他们港独汉奸，要他们滚出香港的，究竟是不是一些香港的主流民意？香港究竟有多大一部分的民众能够接受这两位年轻议员口中所说的香港不是中国呢？黄玉明先生，
我先要补充刚刚孔教授讲的那个宣誓支那的那个讲法。
好的，
我过去在2008年当选这个立法会议员，我已经在宣誓的时候改誓词啊。然后2012年那次，我就叫这个打倒这个港共政权啊，还有加这些。然后在读的时候就不读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字眼。那我们这种表态就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示，就是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这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嘛，对不对？那我那次呢就重新要宣誓啊。那这个是一个抗争的一个方式。那这个两位年轻朋友呢，他们用一些还比较激进的方法，他是讲粗话嘛。他讲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用英文来宣示着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Republic China， 那个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Republic China 就 We fucking of China 嘛。但他们就变成这个就带有那种侮辱性，还有这个是讲粗话。然后就动公愤嘛，这个最重要在这里，你让共产党有一个借口去高度打压你，你知道吗？所以这他们这种做法，很多香港人，那些包括那些激进派或者反对派，也不同意他们那种做法。可是问题来了，他们这种做法，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在政治上面批判他，你不能通过一个行政机关啊，这个律政司司长还有这个特首，然后就邀请这个司法机构去干预这个立法会的事情。那我过去呢也曾经这个提出这个 JR 就司法部和那个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的主席 一些这个表决不合法，那法院呢他不受理，他不受理的道理就很简单，他说我们法院不管理这个立法机关的事情。那今天呢，他政府去邀请这个司法机构来管这个立法机关的事情，就开这个例啊，是非常恶劣的一种做法，你知道吗？当然这个背后的共产党在发功吧。所以整个问题其实不是像你们刚刚讲的那么简单，
嗯哼，
因为他要把这个港独这个打击，这个是必然的，这港独这个萌芽的阶段他就是把你消灭。那香港跟台湾不能比，我上次去台湾这个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也是跟一些台独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就讲，我说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台独是没有空间的，嘴巴浪浪没有关系，你今天就叫中华民国没办法 ，OK？ 你除非你修宪、公投，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不对？那门槛那么高，那现在你就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有问题啊，现在对不对？你这个要修宪呢、啊，这个是台湾内部这整个所谓国家认同啊，还有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个存在所引起的一些争议，还有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这个现在还。本文还是说你这个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啊，这个很荒谬的嘛，跟实在的状况不一样的。
好的，这个
香港呢，我说香港反而现在港独的空间会比你台湾的台独空间要大。
嗯，
很多人不懂我这个意思。我这个言论讲完以后，香港那个本土运动它就一分为二，一边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修宪派，我们提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由香港人去。制定一部基本法，然后通过公民投票来完成它。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些所谓港独的年轻人，但是港独他们没有论述的，现在稍微有论述的港独主张就是那个陈浩天，香港民主党。今天这两个议员从来都没有香港独立的很完整的论述，他们现在就在玩，你知道吗？
是，好的，非常感谢黄玉明教授。
玩港独，所以这大家就这个。对他们那种做法，很多人就非常反感的，本土派就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不讲，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也就是司法机构不能去干预这个立法机关。这个例子一开，香港就完了，所以我们要抗拒。虽然我们不同意有两位议员那种做法，可是我们也要捍卫他这种言论自由嘛，对不对？
嗯，
那我们要对抗。老公在后面发功来干预这个香港的立法机关，通过司法机构。
好的。
但搞不好他将来要司法。
好的，我也想谢谢黄玉明先生啊。
立法会赢，那他可能要司法啊。所以你跟台湾这个不能比，我告诉你，你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而且像刚刚那个徐巧姐是吧？那位是
对徐巧金小姐是台湾国民党。今天我知道这个黄玉明先生在香港是非常有名的电台主持人，所以他真的今天主持的功力已经开始发功，也讲得很精彩哦。稍后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不过想先请在华盛顿的孔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黄玉明先生说是老共在背后发功。那我们看到这起事件究竟对香港政局有什么影响啊？看到环球时报也社评说要请人大来释法。那么香港目前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混乱的现象，究竟是不是中南海内斗的一种延伸？有人说。是要将斗争的文化强加于香港，也是习派跟江派的这个斗争延伸到了香港，您是怎么看的呢，孔教授？孔教授，
现在中共那方面现在也是很混乱，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从八月底开始，那个香港有一份本来没有什么人看的报纸《晨报》，就开始不是每天的，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有一个礼拜每天都是，跟着有时候又会停一下，跟着最近又在每一天都是头版去攻击那个梁振英，还有攻击，甚至攻击中联办，跟着也攻击中联办后边，他们说是，从后台就是那个张德江，跟着最近连那个刘云山等等也在攻击了，跟着他们很猛烈的攻击香港的所谓港共的政府，但是问题是，他们将攻击。那么久，感觉梁振英、中联办各方面的那个土共的系统都还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行动，因为过往《信报》或者是《苹果日报》很多那个所谓反对派的报纸去批评一下那个梁振英的时候，都会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说他诽谤之类，但是现在《晨报》这样子批评都一直没事，这令人怀疑《晨报》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感觉最近，那个。 中共的中纪委甚至在网站上面侵占那个情报的那个立场，对于支持习近平主席的反贪上面的立场。跟着那个后来中纪委又发了一个报道，就说那个中纪委在八月底的时候曾经有那个工作组去了那个中联办查他们的那个贪腐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有个结论，就是那个情报基本上就是中纪委跟习近平要对付梁振英、中联办甚至是张德江的一个经济的工具。所以现在而且情报现在也变成一个批评梁振英跟批评那个土共的系统要那个借那个清净的事情要释法等等的那个做法。所以现在那个港独缉纳清净那个风波就变成上升成为那个梁振英跟那个中联办跟张德江所谓的有人叫他们做将派，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是因为江泽民本来都应该现在是年纪很大块，那个其实过世也说不定。跟着另外一帮就是方便就是习近平那派系，所以这边情是习近平那边看起来如果从情报那个立场来说，他们是不是很愿意将这个事情闹大了？现在想闹大的是不是那个江德江跟那个中联办跟梁振英？因为他们想根据情报的指责，就是他们一直都想那个通过制造一个所谓港独的危机来巩固他们的权力甚至是帮助梁振英之子在那个连的特首选举连任。
好的，谢谢孔教授的分析。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很快再请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回应一下刚才黄玉明先生提到说，他认为台湾跟香港情况不能类比，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年轻人和香港年轻人在支持独立意识上似乎都有高涨的趋势，而且有交流的趋势，包括之前战中有很多台湾太阳花的人去那边撑场，然后也有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台湾来取经，包括这两位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个香港议员现在就在台湾访问。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人是还有香港青年新政这些议员的交流呢？徐小青小姐。
首先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台湾跟香港没有办法类比这件事情，因为香港的状况是在1997年这个香港回归之后，其实现在是在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现况之下，但台湾状况不一样，台湾一直都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存在的。那即使是教授对于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有一些疑义，但事实上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宪法的关系跟中国大陆这边取得一个像是我们现在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又或者是民进党执政政府现在主张的维持现状，用这样子一个比较暧昧不明的关系去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的现况。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各级的选举里面，或者说在台湾的整个民主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大陆它是没有办法去介入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状况是，当很多比如说像战中事件，或者说在选举里面，甚至像比如说像书店的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大陆对于香港的影响来说的话是相对于来说非常大的。可是其实虽然两个是没有办法类比的状况，但是台独的年轻朋友跟所谓香港的港独的朋友的交流状况是非常非常频繁的。那这个交流也不见得只有所谓的港独跟台独之间的交流，其实包括在台湾很多的学生团体，比如说像在大学里面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跟香港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的年轻人本来就是建立这个在一个互相沟通的一个关系跟模式上面的。所以其实在太阳花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香港很多的年轻朋友也从中汲取了蛮多的经验带回去，在后来的所谓战中事件的时候也跟我们台湾的一些比较支持台独的年轻朋友去做一个互相的串联。也就是说虽然这个香港跟台湾的这个体制是不同的，状况是不同的，但是在很多社会运动的经验上面确实彼此是互相联动跟互相交流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谢谢徐小青小姐，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我们今天讨论非常热烈，所以下面的问题我想请来宾们简单的回答。首先想请教这个孔高峰教授，就是目前有人说这个基本法是在香港人说基本法是行政权为主啊，其实并不是三权分立，但是有些民这个像刚刚这个黄玉明先生就说了，这个其实目前最害怕就是这个香港的司法权被侵蚀。那么到底香港基本法这个基本精神到底是三权分立还是以行政权为主，可不可以请您简单说明一下？
当初那个 朝你跟基本法定稿的时候，那时候邓小平说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基本法我们定的一处不一事，就是事情把它说的越含糊越好，那时候是有这个政策在的。所以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本法其实很多条文都可以很多不同的诠释的，但是大家的理解，一级的理解，在香港方面的理解，就是说基本法基本上是实施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政策所以那个五十年不变就是在英国那个殖民时代的一些基本的那个制度就是通过基本法来那个保留下来当中包括跑普通法的那个传统，包括那个三权分立也是一个传统。所以在香港的理解一直都是香港是三权分立的，甚至是很多以前一些打官司的案例一些大家最近都发现了，就是那个法官判案的时候都是那个假设都是有三权分立的存在，而中共当时候没有反对，但是现在中共出来说中香港一直没有三权分立，这个就是跟中共最近十年的一个对香港的论述的变化有关。因为比如说一国两制过往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他们就是比较注重两制的方面，就是一国就是一个背景，但是两制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甚至乎邓小平跟江泽民时代都已经讲过，就是回归之后香港那个各个省市各个中国大陆的政府部门不可以介入香港的事务，但是这个在最近十年都打破了，很多选举的时候媒体各方面的这事情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各个部门各个省市的介入越来越多。所以而且那个2014年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个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也是讲得很清楚，说一国两制之下一国是最大的，两制只是一个剩余权利，就是中共中央没有说你可以做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做所以那个讲法他们在改变。所以这个现在说他们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其实就是一个他们改最近十年一直改变讲法的一个体现。而且特别是就是之前中联办也是大概是2003年那个七一反23条大游行之后也提出一个讲法，就是说香港要推行三权合作，就是司法立法跟行政三边互相协调合作而不是互相制衡。这个就是反映他们一直的最近十年的一个对香港的态度的跟政策的转变。
嗯，好的，谢谢黄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港府跟这个香港的这个港区人大常委范徐立泰啊，对于最近陆委会对于香港政情的关切呢，表示说第一个台湾不宜对香港的事务说三道四，第二个就是这个范徐立泰也说了，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时候请这个梁颂恒跟这个尤慧珍到台湾，就是摆明了在香港的伤口上撒盐，同时是不是想要生事呢？但是您觉得对这样这个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对于台湾要起示范作用，结果现在闹成这样子，我觉得您觉得怪台湾有道理吗？那么此外您觉得对于这个范泰的说法，是不是您觉得有一点对于台湾的指控有一点过头了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亲共的人这些讲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是这样讲，他还可以怎么讲呢？对不对？我们去评论他必然会去按照中共的那个立场来发表这些意见，这些意见一定是对台湾方面这些批评一定是不公道的，我们再去批评他也没有意义，他必然是这样讲的嘛。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奴才，那他还可以讲什么呢？这些人在香港我们每天都在批判他的 OK。 那倒是我要孔教授刚刚讲的那个三权分立那个观念，我个人来讲我从来不认为香港有三权分立的。我们所捍卫的，在如果我们要这个以这个基本法作为一个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基础的话，我们要捍卫的是一个司法独立，还有争取一个立法权不受这个行政权的干预。现在按照基本法它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主导的话，你议会里面那个功能，很多议会应该有的功能呢都被废置，你知道吗？ 像我们议员，我们没有提案权的。我们要提案的话，也受基本法的一些限制，你不能提有关这个政治制度的那些改动的那个，也不能提跟财政有关的东西。然后你提案了以后呢，这是所谓私人条例草案，还要经过分组来投票，一组是工人组别的，一组是这个地区直选的，要每边各过半数，你这个议案才可以通过，那永远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在整个这个立法机关的那个组成的结构，它就有一半不是由直选产生的，而且这一半35席呢，很多都是用公示来投票的，这个是很荒谬的一种制度。所以我们过去8年在议会就搞这个议会的肢体抗争，来凸显的这个议会的不堪。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呢，行政立法不是一个平衡各自独立的这个权力这个结构，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根本就没有三权分立。而我们香港人最重视的整个司法制度，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普通法，你知道吗？不是用大陆法，这普通法这种法制它维持下来，那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宣誓风波，你去法院提请这个司法复核，来，否决这个立法会主席的那个裁决，那这个案子如果在议会里，在那个法院里面，如果这个立法会输的话，那整个立法机关就已经崩溃了嘛，对不对？所以问题关键是在这里。我们现在再去讨论基本法对一国两制，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香港基本上，我个人的立场从来不认为一国两制可行。我从来不认为共产党会信守承诺给你高度自治，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态度和立场，也代表我们那么多年来没有错。我从80年代初中英谈判的时候，我们就不停写文章，到80年代中期这个草拟基本法的时候，我们也不断参加很多座谈会，也发表很多文章，我们很清楚的。到这个政改风波，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发展到今天，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有这种所谓这个self determination 也好，这个港独这个思想也好，本土运动也好，问题就是抗拒中共、反对中共干预香港嘛，很简单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这个两个小朋友这种做法，让他有一个借口，你知道吗？把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态势升高，然后发动舆论机器，还有所有人所谓爱国团体去封杀这两个人，那我们就觉得不是这两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全香港这个生存攫取的问题，对吧？
是
存亡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些很具体不具体的这种概念的上面问题去争论，没有意义。今天就是很简单，你香港人只有2、3个选择，一个就是抗争，对吧？一个呢就是做奴隶，对吧？再来就是移民，没有其他的选项了，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对不对？
好的，谢谢黄玉明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一下徐小欣小姐。刚刚孔高峰教授跟黄玉明先生对于这个共产党的反反复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也注意到说年底月底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呢就即将要展开这个和平论坛呢，国共和平论坛，同时也要展开这个红习会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瞩目。当然九二共识有没有一中可表，洪主席说有，是一个焦点呢。那刚刚经过两位来宾，在香港的来宾这样子对于共产党的一个分析，您觉得这个国民党这次此去是不是要更小心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当然每一次去都是要相当小心的。那虽然说这个固定的这个论坛，不管它是叫做经贸论坛或者是和平发展论坛，它都是在一个党对党的层次。那在现在国民党并非执政党的状况之下，其实它能够拥有的影响力我想相对是小的，因为国民党现在并不是执政。那但是就是说，其实这一次洪主席去到这个中国大陆这边，跟习近平主席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可能会影响到比较大的应该是台湾人民对于这个 中国国民党的一个观感。我们都知道在2014跟2016年的选举里面，其实中国国民党的选情并不是太好，那我们也失去了我们的执政权。那就像刚才这个两位都谈到所谓一国两制的问题，我也觉得很有趣。我们大概在台湾在十几年前对一国两制还有讨论的空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其实都有，但经过了十几年来到现在，我们看来已经在台湾没有人在讨论一国两制了。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去讨论的话，应该会发现我相信多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反对的。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并没有要去接受一国两制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已经有巩固的这个稳定的民意基础。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所以现在在台湾来讲的话，跟大陆之间的相处方式是透过所谓的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其实它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两岸互相做不同的表述。对中华民国来讲，所谓的中国指的就是这个中华民国。那我们用这样子比较一个这个所谓的模糊的艺术的方式，去保持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以及它的民主自由，那可以去避免就是说我们在现阶段我们就必须要在政治谈判上面去进到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接下来会走向所谓的一国两制，或者是被统一，或者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独立，就像刚刚黄先生讲到的，我们可能剩下所谓抗争跟几种的办法。所以现在台湾的状况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朝着比较稳定和平发展的方向去走的。那十一月初的这个红习会到底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太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民进党的政府现在采取所谓的维持现状，虽然现在的状况是两岸关系已经降到冰点了，但是我对民进党政府还是有一个期许在，就是我们继续保持这样子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继续走下去，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上半场非常热烈的讨论。看东宁，我们是要接电话还是要继续下一个话题？
我们很快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电话，请三位来宾各以一句话来做个回应或总结，然后我们就进入下半场好了。先接听桃园陈先生您的电话，陈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你好，我想这样子说哈，中共的宪法明文规定，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国家，所以香港如果想搞东搞西，想违背以中共领导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不要妄想。然后他们如此激进的做法，我是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的，
跟美国跟日本强烈冲撞那个大陆情况是一样，大陆势必反制，如何反制我不知道。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来电。北京的王先生，
你问我的意见，
您好，
可以采取更激烈的措施采取做下去。
好的，谢谢桃园陈先生。北京的王先生请说。
不能接受的，香港人如果要鼓吹独立最好离开香港，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刚才那个台湾，你跟女嘉宾讲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这很荒唐。台湾只不过就像波多黎各和直布罗陀一样，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所以所谓主权是站不住脚的。 OK，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请三位来宾简单的来做个回应。先请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
我觉得北京那位朋友他那个想法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同意，主权是人，主权在民，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他已经是一人一票选总统，你大陆可以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吗？你不行啊！这主权是体现在人民的授权，而不是你嘴巴讲。你今天你管到台湾吗？台湾有纳税给你吗？这很荒谬的讲法，对不对？这中国人是注定要做奴隶的。
好的，感谢黄玉明先生。华盛顿的孔教授，请简单回应。
啊，简单讲就是中共是很蛮不讲理的，他而且做了任何承诺、任何的协议，他也那个传思跟理解是不断的改变的。但是同时呢，中共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政治力量，就是他看到你有实力的时候，他就会尊重你一点，放远一点。但如果你没有实力，你比较那个听话的话，他就会压得紧一点。跟着就会反悔很多东西，所以现在香港跟台湾也好，处境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时都面对中共的政权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从民主的力量里面累积一个实力，国际上面累积一个实力还是最重要的。
谢谢孔教授。徐小青小姐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
中华民国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宪法，我们有自己选出的总统以及我们的民意代表，每一票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去投出来的。那我们依法纳税，我们完全都遵照我们宪法以及我们所有的民主规则，我们所有的中华民国的人民有都认为这样子的民主是一个非常可贵而且是属于中华民国人民所共同享有的价值。所以呢，如果这样才不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话，那我很想知道主权独立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至少我们在民主的这个状况当中，我相信中华民国在整个世界当中仍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是我们的国民都引以为荣的。
好的，感谢徐小姐。那么有关于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底现在是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哈，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提名了支持两国论的独立大法官，究竟是不是在为台湾制宪铺路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